大家好，这里是更画不加酱，我是 Jump。
大家好，我是露娜。
大家好，我是 Jack。
那今天就是会一样，我们就直接从我们的主题新春大安锅分享开始。我听
看看，有在动，没问题，
还有声音哦。
有。
好啊，如果各位干员听我们声音觉得大声小声或是不太正常的，就是随时可以跟我们说，让我们做调整。感谢
大小声真香。
原来是泥机来着啊。
嗯，真香。
好了，那我们就接续上个礼拜聊到一半的新春大安锅的第二部分 Part 2。 那
对，
欢迎大家有参加新春大安锅活动的人呢，可以随时，如果你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心得，或是没有参加也可以，你想要针对这个游针对这个活动分享什么的话，都欢迎随时上台，因为今天是 live，
没错，
是针对为了各位干员们而开的，让大家一起同乐的一个时光。
先点名，上次轮到阿修，但是时间来不及。
是的，
这次第一个开场的就是阿修，阿修在不在？
啊，来了，阿修来了。
Hello，Hello， 好吗？有看到了。
Hello，
有，有听到，
有听到，
是
有清楚。
那我现在是直接开始讲
吧。对，大家迫
不
及待。
我先讲一下我推荐的三款游戏好了。
好啊，可以。
我推荐的第一款是，英文我也不太会念，我就直接练它，直接翻译的中文。
好啊，
它的中文叫湮灭线，应该是这样念没错。
对，湮灭线。
然后它玩法比较像肉鸽，就是肉鸽游戏，它就是肉鸽 light 游戏。你死掉了就会给你一些资源，让你可以加成一些东西。可是我本身在玩它的时候，我发现它其实本身角色能力就很强。就算你什么都不升，你也是可以通关一次。
是吗？我抱持着怀疑的态度，因为我是抽到阿修的游戏，
我看到抽到的是你，
对，我就是选这一款。这个我可以等下再来分享，先让阿修讲完。
我
请说。
我是觉得他本身角色已经够强了。而且一开始他也是用个全套，你一开始什么都没选，他就是给你全套。
对，
啊，全套其实算伤害蛮高的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他其实一开始还蛮该怎么说呢？友善吗？就是一开始就给你一个威力强的，也不会让你觉得打起来好像在抓痒。那我其实不能再透露更多，因为我觉得在讲感觉上会把整个游戏都讲完。
你可以讲你的心得，
阿秀，我觉得
对啊，
我觉得这个友善不友善，它很变成是一个个人的差异啊，像全套嘛，对，我觉得这种游戏在2D 闯关游戏来讲，虽然威力强，但是它距离感要抓得对，不然就是怪物还没有打到之前，你自己先拉料血了。对，
啊，对，我没有讲得比较清楚，我该一听讲，它的全套不是手上的那个全套，它的全套是外挂装甲的全套，所以等于说
，L O L 非爱的那一种，
它会伸出两。对，两个手他在旁边晃，就很像二 B 那样，后面可以挂一把悬空的剑那样。
哦，
我了解了，这样讲就清楚了。那真的蛮友善的。
他其实距离也没有说很近，他比你一开始我之前有换到一个最难用的就是匕首，他的伤害超级低。
哦，速攻型的武器，
可是打起来又很没感觉。后来我就这个应该是不太好用啊。好，那我想下一款，它 Time Speeder 吧，
Time
应该是这样念。对啊，它如果你装进去游戏，然后你要离开的时候，它还写秘密时光机，然后头上就三个问号。你没有官方中文，然后你跟我说秘密时光机，我整个超问号。它玩起来比较像泪月下，我讲泪月下会比较标准。
哦，我知道。密特罗斯。
没有，他我讲的泪月下是恶魔城月下夜想曲这一款。
单纯密特罗斯类型，
没有，它比较没有密特罗斯，
嗯，
它就是月下那样，它会可以让你拿到死魔，就是小宠物在旁边晃来晃去，
哦，
还有一些换武器的东西，
然后一样也是2D 平台式的探索游戏，
嗯，对对对，然后它还有一个月下很标准的一个往上飞的一个招式，就是一个该怎么说呢？那个招式有玩过人应该都会知道，它指令是下上，然后你就会往上冲。
嗯，
那你是为什么会想要推荐这一款游戏呢？
嗯，我推的，我先讲一下，我推的这三款我自己都已经铺过一次了，起码铺过一次。
哦，嗯嗯嗯，
对。然后这三款里面，第二款这一款。这个，嗯，我就直接讲秘密时光机好了。
秘密时光机好。
好，对啊，因为我真的不太会念，我觉得念，我怕到时候会有人很 care 说，哦，你不会念，你还在那边念。
我帮你念，我帮你念，念错了，大家也不会在意了。The Last Stand After 曼子，
什么啦？
哎，
没有没有，
阿修请继续。
没有。然后第二款我大概再简介一下，就是他一开始你玩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说你就是一个算是时光旅行者吧。
哦，
他简介上面就会直接这样讲，
所以他的剧情比较吃重咯。
剧情其实我不是很爱看文本的人，所以我看文本我都会直接略过。
哦，
好呀，
主要我都是玩战斗啊，我觉得他战斗还是做得很棒，然后他有一些小解谜，我稍微讲一下他的解谜，就是他可以用时间停止的功能，就真正的扎瓦鲁的那种感觉。
哎，九九，
然后他时间停止的时候，他所有的东西照理来说是不能破坏的，你应该也可以理解那个想法，就是你东西停止的时候，他是不能破坏东西的，那个东西是无敌的东西，也就是说呢，你东西原本会掉下去，像下面有刺，然后那边有一个一走过去它就会塌陷的地方，
嗯，
然后你直接用那一招，你走过去你就不会掉下去了。
哦，我懂了，它除了停止时间之外，也会把时间影响到的物理要素给剥夺掉。
对，
哎，那它是要 在如果踩到了之后才释放可以用吗？还是要在那之前？
没有没有，是你之前就有，你那个东西都掉下去了，除非你有那个及时反应啊。你掉下去的瞬间你按的话，搞不好它不会完全掉下去。
嗯，
哦，
对对对，
哦，
它大概就是有一些这种类似的东西，
好像没什么
怪物啊什么的。
哎，
没有哎，
它时间暂停的时候，你在那边施力。会像那个萨尔达的那个时间暂停，一直打一直打，然后就喷出去那种效果吗？
嗯，不行，你不能作用任何东西。你在
施停的时
候，那你跟按暂停有什么不一样？
不一样啊，你可以动啊，
我可以动，
可以动，
那还是会掉下去踩到刺啊，
全部静止。那是你的手残，哈露娜，
不是全部静止哦，是他们会维持你按的时候那个瞬间。
哦，
假设那个怪物跳起来的时候，你按下去，它怪物是维持跳起来的瞬间，你可以踩它的头，然后它不会死掉，你也不会扣血，它就变成一个
静止的，
它就变成一个那个什么垫脚石
哦，解谜
这样讲比较精准。
嗯，
对
对，
啊，有一些跳不上去，
把里面的怪物当成是拖拉机一样 ，really nice 揍它，然后就喷出去了。
有一些跳不上去的地方，也可以用这种东西硬把它 A 上去。
哦，
好，我讲第三款。第三款，
我刚念的，
那个应该是 The Last Stand， 感觉上很像最后的车站啊。
嗯，
然后最后面那个什么 ALT 那个我不太会翻译，它的玩法也是，这是我推的两款，这两款是肉鸽，然后刚刚那个 Time Speed 呢？那个是一个 RPG 游戏，比较类动作的。
嗯，
然后第三款这一款，它主要让我吸引我的是，因为我朋友原本有在玩，
嗯，
然后他玩一玩以后，我觉得，哇，这个玩法很棒。然后我在那边玩到一半要破关的时候，其实这一款最后推的这一款呢，我基本上你没办法一命不死，你就已经直接通了。
嗯，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游戏啊？
它也是肉鸽游戏，你要一直生能力。
也是肉鸽游戏。
对，它算是末日生存吧，末日生存，然后再加上肉鸽。
哦，有点打僵尸的那种感觉。
哦，直接讲一下它的一开始一个主线好了。它一开始就说你要去找解药，然后它的解药的重点就是因为类似像那种末日四十天那样，有没有？你一开始全部人都被感染了，然后你这边算是一个独立的生存营啊，就是一个生还者的据点。
哦哦哦哦，
然后
我懂，
然后你被派出去找解药。然后有听说某个地方有解药，可是那个地方好像很远。
Uh-huh.
然后这个营地就把你派出去，然后就说：“哦，你要找解药。”然后首先呢，
你就变秋生万的啦。
首先不是你不是秋生万，我这个一定要解释，你不是秋生万。首先呢，你一出去你就知道你中奖了，因为你一开始你就被感染。
嗯哼，
你就会跑跳，
也是一种秋生万，没错啦。
对啊，马上被选上了。
真的很衰，你一开始你一出去你就知道你被感染了，你就看到你的血量在那边跑，最后面最前端那边已经开始在扣了，扣一点扣一点，然后你就一开始他会给你没有，一开始没有，我想起来了，他一开始你就要去找药，他说会有一个叫抵抗剂的东西，准确的讲叫抵抗剂，就是他抵抗你被那个感染的效果，让它降低。你嘟下去的时候，瞬间你那个被感染的，它就会暂停，是暂停哦，不是回复哦。
哦，是哦，那就跟那个潜水大夫不一样，大夫是吸到氧气会回，他不是，他吸到那个血清还是一样扣在那边，只不会扣。
你怎么会拿大夫来类比僵尸片呢、啊？
对，那些语音僵尸也好凶哦。
所以我才说一开始第一次玩不太可能全破，因为太硬了。
嗯，
你那个扣反
应
扣很快、欸。然后我那时候在玩的时候跟朋友讲了，跟朋友在那边就是我开实况让他跟他玩，就是让他看，然后他就说：“哦，你这个药不能停耶、欸，你药一停了就马上要穿赛了。”
哦，哎、欸，可是我看他的游戏画面看起来他是一个俯瞰视角然后打爽的游戏，可是听你的描述似乎不是哎、欸。似乎是完全
不
是
很爽的游戏，
动作类型
不是很爽啦，因为你被围殴很容易就死掉了。
哦，
因为他们基本上是僵尸，那你只是肉身。
可是通常打僵尸游戏不就是要打爽的吗？
你有武器的话是可以打爽啊，可是你被 TK 的伤害也是很严重啊。像我之前有拿到一个叫榴弹炮，我以为会很爽，就不小心我下去一个地下室。隐藏的就是隐藏房间，然后那时候走过去我看到一个隐藏房间，然后打开它，然后我就一下去，我想说我手上拿的榴弹发射器应该没问题，结果不
盖了后，
对，疯狂的粉刺直接冲在你脸上，我不小心按了攻击键，我直接死在原地。
哦，它会检测出来就直接被自己给扒死，
我原地自爆了，因为它冲在我脸上，我射在那个靠太近的僵尸身上，然后我直接满血直接死掉。
欸，那所以你推荐这款游戏的点是什么？就是把它放到暗锅里面是什么原因呢、啊？
我觉得这款还蛮好玩的啊，就是一天大概你在你心态崩之前你可以玩走到多远大概就知道了。
哦，
然后你每次死掉前你都会有一点回馈。
嗯，
然后它是可以随时升级的，就是它的回馈其实还蛮好的，就是你会想要再玩下一轮，然后你不会像什么我这一轮就这样死掉了，然后什么都没留下，然后我下一轮又要从头开始，然后又开始很苦，是不会这样的。
哦，所以你说它每一轮你在过程中取得的进展都可以很显著的留到下一轮可以让你使用，这样。
对啊，其实如果要讲的话，其实有一个地方我觉得他做的很棒，他可是会剧透，所以我这边就不讲。他有个地方就是他会让你知道你前面人做的事情，你后面人会很感谢他，因为他做了那件事情，然后他可能当场壮烈牺牲了。
哦，
他壮烈牺牲了以后，然后他做的事情，你可以踩他的，踩做他的大树乘凉这样。
哦，
嗯，
哎、欸， 那听起来、就是、
人种树，后人乘凉。
对啊，听起来就是有那种因果关系连结的那种感觉，应该还是还不错。因为我看他这一款游戏看起来，我一直以为他是杀爽的，结果听阿修在讲的描述的内容好像不太是。
嗯，你不谨慎一点，很容易就死掉了。你一下子被围殴。
嗯，
他有那个很像
他的肉鸽要素是很硬派的肉鸽，就是死了全喷嘛。哦，对，你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全部都没了嘛？
没有，就是他喷的东西是喷你捡到的东西，所有东西。
嗯，
然后你给的他肉鸽 light 给你的要素就是你的天赋。
哦，天赋点数之类的。
对，你的天赋，然后你那个天赋，他的天赋叫做学习点。反正就是一个点数让你点嘛，然后你点你的天赋，然后你越点一定是越强啊，什么被打不会痛啊，跑步跑很快啊，不会被追上啊，然后跑步就不会喘啦、什么的，不会被
了解被
那个阿嬷压到脚一样都跑不动了。
对，因为我听你这样讲，这个游戏它的血条会一直扣，然后又是一堆僵尸嘛，所以它变成是它的策略性很重要，就是你该打的时候就要打，不该打的时候能避战就避战，因为你必须活下去，这是第一个点。然后第二个就是因为你资源有限，所以你要一直不断的收集东西，那它有负重吧？有负重的话就更严重咯，就是你不能
有负重，有负重，
玩够硬核肉鸽
哦。
可是那负重可以升满啊，升满其实还蛮宽松。其实这是这游戏，我觉得我玩的时候还蛮宽松的。
理解。
我玩的时候我都会探全图，像我上次刚才说的那个地下室那个下去，我真的很绕塞，就啊什么，然后我就想说要不要跑，要不要打，那就打好了，我都捡到那个很酷的流弹发射器了，怎么不打一下？打了就不妙了。
哦，
对啊，这就是露牙印的，
这个还是要从游戏里面才学到，
得意忘形。
对啊，
真的
得
意忘形。
从你的每一条生命学习，
想说都没有拿到这个酷酷的武器，怎么不用一下？
哦、
用一下、
用在自己身上。
我没想到他冲那么快，就是那种小房间有没有？小房间、然后你射了就直接炸开了。
嗯，
好，我讲一下我抽。
嘿，
嗯，
你那你是
Luna？ 你
抽到谁的？
挑的那一款？
我先讲吗？
嗯，
没关系啊，先给阿修
先讲，不然后面会忘记。哦，好啊，好啊，
对对，
可以
先给阿修讲完好了。
好，那我抽到的是钢化的三款游戏，它三款里面，我先讲我选的那一款好了。我选的那一款我比较肤浅，那款不到200块的东西。
嗯，
什么？你选哪一款？
然后我选的是最后一款叫《简爱》。
哦，《简爱》，
简爱，简爱不是那个吗？小说吗？
嗯，不是，它是类似互动式点击游戏。
哎，刚话推这一款也推很久了耶，他好像真的很喜欢这一款游戏，我也是有买，但是我一直还没有去玩它。
然后我觉得我很不喜欢的地方是，它其实没什么内容。那它没有什么内容，我又想要去挖它的东西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很不舒服。它的内容让我很不舒服，可是我又去挖它，所以我又更不舒服了。
内容不舒服是指它里面会有一些情境描写是让你觉得不是很开心的吗？
嗯，对，准确来说是因为它的算价值观的冲突吧，然后我就觉得很不舒服，然后就算了。可是我又想要去挖它里面的东西，然后让我自己又更不舒服。简单来说这一款大概如果普通玩的话不到20，说错了，大概5分钟就可以破完了。
好、哦，这么短、哦？
这么短？没有，你没有去挖他的东西的话，大概5分钟。
哦，你说直接只跑一轮这样？嗯、
对。然后我又在那边挖，我又去把它挖到全成就，在那边挖半天，就让自己不舒服，然后又一直玩，然后就哦，天哪，我怎么会玩这个？
你所谓的不舒服，到底是指哪一种方式的不舒服？是指说它可能里面有涉及
价值观的冲突啊？它的有一些东西，对啊，它有一些东西，它是说一开始我第一个通关的，它是说钢铁直男，好，这种没什么问题。然后后来我又再弄了半天，它就是很抠，它有个东西你没做好， 那个结局就没办法达成
哦。
然后那个结局，那个结局又让我觉得很负面，超级负面。
嗯哼，
就是那种该怎么说呢？很跟踪狂的感觉，非常的有感
哦。所以你也是会被游戏剧情影响心情的那种人嘞、
欸？没有啊，因为我那个东西没达成，然后我又一直去 run。然后也就是试、然后试到我觉得很不爽。
所以这款游戏你真的没有很喜欢？
我觉得如果不全要素的话应该是还行啊。
哦，
如果十分是满分的话，我应该可以给六分吧。
就是能玩有感受，但是又觉得说玩了没有什么太大的心得。
对啊，反正那个也没有很贵。然后其他两款、有原本小小诺亚那一款我有一点兴趣，可是它太贵了，真的太贵了。那一款大概是我现在在玩那款绝地战兵差不多的钱，绝地战兵二代1100，然后这一款也要1100。
地震救命啊！
然后那个漂流佣兵我也有稍微看一下，也是肉鸽类的啊。然后我就还好欸，他没有打到我的点上，所以我就没有很想玩
哦。所以你就选了简爱，就是他三去法只剩下最后一个简爱而已。
对啊，我原本是后两个选一个，然后刚好选到非常不妙的，对我来说。
哦，那你觉得这一次这样子这个活动你要玩过的这个心得你觉得如何？就是你选了一个听起来简爱就是完全是跳脱你舒适圈的游戏啊。
我觉得我可能选错了。
如果要给你再选一次，你会选小小诺亚或漂流佣兵？
我应该是会选小小诺亚，因为小小诺亚还是太贵了。
哦，
我觉得价格在我很，就是如果我没有非常有兴趣的话，然后你又超过1000块，我就很难去买它。
小小诺亚有那么贵哦？
有啊，它1000多块啊。像你们上次推的那个什么大厨老城，那个我已经买了，它原价要300多块、
吧，
我觉得没有很贵，
很赞欸，
真的，听到没有，柯克？
很赞，我是不敢说啦，我觉得还行。
我说你可以，
你说还行，
身体力行去买独立游戏支持，这件事情我觉得很赞。
柯克看到了，
当然游戏也很赞啊。
我是觉得还行啊，还可以同乐占的很大的部分，所以就这样。
我觉得你是不是挑错游戏了？因为小小诺亚我现在看它的售价没有特价，只有268块，
是吗？
对啊，
可是我那时候看的时候好像还蛮贵的，我就我好像不知道是哪前面不知道是哪一款1000多块，我就吓到
好，
1000多块跟我现在在玩的那个波斯王子一样贵
它就不是小品游戏了。
对啊，1000多块我觉得很难。
Make a Block Pro 分享Love Choice 这一款游戏，他身边朋友分歧很大，喜欢的很喜欢，讨厌的很讨厌。这样讲我突然很想去试玩看看到底是怎么样的游戏，好好奇。
你可以玩看啊，那是没有很贵啊，大概几分钟就玩完了。
我已经买了，但是我没有去玩它而已。
如果是要玩那样的话，我会宁愿去玩那个上次那个不知道谁推的那个叫做异我的游戏
就是性格测试那个吗？
对对对，那一款我觉得还比较赞。那款如果我觉得多玩几轮，我还是觉得比较好玩呢、起码不会抗拒那么严重。
所以这个就是为了要解全成就而产生的职业伤害。
也
没办法
算职业伤害，就是为了挖一些东西出来，可是挖了以后又没有东西，然后你要一直去挖，就更难过了。
好，那我来分享一下那个阿修他提出来，他这次我是抽到阿修提出来三款游戏嘛，那刚刚阿修都稍微介绍过了，那我自己个人选择是湮灭线这一款游戏，因为那个第二款 Time Spinner 这个我在 SGP 上面有稍微白嫖过，所以我就先跳过。 然后这个最后一款那个打僵尸游戏，我原本是有兴趣想说自己本来就会买，但听阿修介绍之后，我好像觉得我没有买是正确的。那总之我今天就先讲湮灭线这一款游戏我自己个人游玩的心得。那湮灭线这款游戏我个人的觉得它是一个就是 2D， 刚刚有介绍过嘛，它是一个 2D 的横向动作探索游戏，就有点类似银河战士恶魔城那样子。然后它是一个由中国团队叫做兼游坊开发的游戏啊，它很新哦，它在今年2024年1月25号的时候才发售的，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新的游戏。然后我在写下这一篇心得的时候啊，它已经累积到1200多篇的极度好评，所以这是一个算是大家还蛮推荐的游戏啦。那湮灭线这一款游戏，我觉得它有个几个优点，就是第一个是它的那个手绘风格的美术非常非常的精致。我自己虽然我没有很喜欢那些角色的设定的样子，我自己个人它是比较不合我的胃口，因为我对机甲比较没有那么的喜欢，但是我是觉得它那个手绘风格的美术是相当精致的。然后另外呢，就是它有很大量的可选择性的要素，因为我觉得我玩过很多 roguelite 类型的游戏，然后其实大部分的就是同样的一个机体，然后你去做一些就是可能三选一啊，然后就打到最后同一个关卡，打到最后就会变成你组出一个全新的自己的搭配。但是这一款游戏它的特色是你机甲可以选，然后你的武器可以选，然后武器它的机甲上面还可以插 DNA， 就是它有很多天赋树技能可以选，然后那些天赋树又细分成技能类型的、主动技能类型的、被动技能类型的，然后增强什么什么，反正很复杂很复杂很多。所以几乎我目前玩到的过程中啊，没有一轮是有给我带给我一样同样的体验的，它就是很复杂。
那蛮厉害的，
对，它的那个东西真的很多很多很多，要钻研的话可以钻研很久。简单来说好，例如说我换了一台新的机甲，然后拿某一个武器，例如说刚刚讲到的匕首，它打起来是一个样子，但是我可能又换了另外一台新的机甲，然后一样是拿同样的匕首，但是打起来又完全会是一个全新的样子。这个就是
我靠，那搭配性很强耶。
对啊，这一款游戏带给我的那个乐趣之一，但是我觉得这同时也是一个缺点，我自己个人是觉得缺点啊，但这可能比较偏中立，就是我觉得它的那个难度上下限有点高，你有时候某一些机甲搭配某一些武器会很难很难很难，然后有时候就会变得很简单，就是会有这种状态出现。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很看运气啊，因为有时候就是真的是抽到很好的东西，然后你就会变得很强，就是人挡杀人，佛挡杀佛这样子。那
他动作要素很难吗？
我是觉得不会，因为我想一下他的动作要素哦，像刚刚阿修不是有提到说最一开始他是给你一个拳套，然后你就可以拿那个拳套去攻略，就直接打过关。然后我是没办法，我第一次就直接在第一小关就直接死掉了，因为我觉得拿拳套很难很难用。然后后来我就拿到了一把长矛，我就觉得长矛我自己用起来是非常顺手，我就这样子直接就也没有再重来还是怎样，就直接打过，就拿到长矛那一回我就直接打过了第一大关的关卡。所以我觉得那个动作难度哦，其实是很算是还蛮好容易上手的，而且它的打击感很好，我自己个人很喜欢，就是那个打起来的爽感是很足够的，像是它那个拳套真的是敲起来就是拳拳到肉很爽。那有时候用剑啊用什么啊，那个该有的那种什么速度感啊，该有那个距离感啊，它都有抓出来，都有做出一些独特的差异，我觉得是这一款游戏做的还不错的地方。对，那这是他手感的部分，手感做得非常的优秀。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最大的优点就是他完整支援 Steam Deck， 我可以带着随时到处玩
哦，这很重要
对，这很棒。就是他支援 Steam Deck 的意思就是你电脑不用太好其实也可以跑得出很好的画面，我觉得这个是他的优化做的也还不错，这是这一款游戏也是一个很厉害的地方。那除此之外就是有一些缺点，就是我自己觉得它虽然说它里面全部都是很精致的手绘风格元素，但 其实你打到最后啊，搭配尤其是你那个 build 建构到最后的时候，你会有很多光影特效在你身边，然后你打起来画面会非常非常的乱，你会找不到自己在哪里，然后就很容易因为这样就扣血或者是吃到敌人的攻击而死掉。这个就是有时候因为这种东西而死的话，我自己会有点生气啊，会想要摔手把，就是这不是我的问题啊，我是找不到我人在哪里啊，然后就这样死掉，就觉得很不爽。这是其中一个点，对啊。可是我知道其实很多玩家会喜欢就是把特效关到最低，就可以减少这种状况发生，但是我自己个人就很喜欢看光影，所以这个也可以怪我自己啊。对，那第二个就是通常玩银河战士恶魔城，它不是地图探索，就是探索过了之后它就开在那边给你嘛，你就可以不用再去了，但因为这一款它有漏个要素，你死掉就要重来，所以我觉得每一轮都要重打，对啊，都要重打什么第一只网、第二只网啊，都是一样的网，我就觉得有点烦。这个是一个我是觉得小小扣分的点，但是也没办法，像是黑帝斯也是这样啊，每一次都要打一样的网啊，漏个要素的游戏就是这样子，这也没办法。对，
我这边要补充一下哦，其实他一开始第一关就有三只网可以让你选，
对，我知道，他后来可以去他。打完第一只网，最主要的那一只网之后，你可以再去什么打地下竞技场什么的，就是会有不一样的分
支，就是有三只不一样的网。
对啊，但是我还是
然后你说的那个，
你说
啊，你说的那个天赋啊，它其实是就是它就是做一个系列，一个天赋大概会有两个技能这样
啊，对。
然后它总共一开始开给你的时候，它一开始好像。五个吧，他一开始你什么都不解的话，你只能用五个，然后后面还会给你更多 boss 的技能，
对，
然后每个技能会再给你一两个不一样的。
对啊，这个就是我想要再拿出来扣分的其中一个点，就是他这一款游戏实在是太多要素，太过复杂了，但是他不会一口气全部交给你，变成说你要自己慢慢摸索。他有很多东西，例如说可以换机甲这件事情是。我在玩了两三个小时之后，我才发现哦，原来底下有一个机甲室可以去换全新的机甲
哦。
对，他不会在一开始
那个一开始也不能换啊，一开始也不能换。
一开始就可以换的啊，我记得一开始就可以换。
不能一开始不能换，
第
一开始他不会给你。
好，
你要换的话，你要拿到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卡，那个卡我也找了好久。
对啊。对啊、
好不容易把全部的都解出来了。
我记得他最一开始、
哦，我懂露娜意思啊。他讲一开始是指游戏接触一两个小时，应该就可以就要理解这些东西。结果没有引导让你去知道这件事情。
对，他好像某一次更新的时候有加入了一个那个新手救济机甲，然后就是在一开始会给你一个钥匙，可以去解锁那个机甲。我也是看了人家评论之后，我才发现，哎，原来可以换机甲哦。
那个是我是。自己捡到的，所以我跟你完全是不一样的。我是自己去，他那个每一个机甲都是要解一个小支线，
是，
对。然后你解一个小支线，他会给你。然后一开始你大概走，就算走太远，他也会强制让你在好像第前面几张，他就会强制让你死掉。然后你就不能再往下走，你要解
个
小支线，然后他才会让你继续走，然后会有一个人。让你摆脱你瞬杀的那个局面。
嗯哼嗯哼。
然后而且我觉得他这一款有一个很特别的点，就是他擦边球，他会有很多那个的要素。那个我在节目里面不方便直接讲，就是那个的要素。
什么的要素？我好像听不太懂。
就是那个的要素，他很多很多 boss 都会有一些。尤其是最终 boss， 他又很那个
哦，
然后他有一些 NPC 会帮助你的，不管有帮助的还是没帮助的，他都会有一点擦边。我就
那个就是有点杀必死的感觉啦。那个其实对啊，就是看人，
我是没什么感觉啊。可是那时候我在玩的时候，鸡排有在
那边讲，那个，
对，然后鸡排在那边讲就哦。对耶，好像有这回事，然后我就还是先不要好了，先不要想那么多，就专心玩游戏。
哦，
对，
哦，会让你影响到你握剑挥剑的速度的那种东西吗？
并不会，我对我来说完全没有影响，没有。
所以对你来说， 不能单手玩这款游戏不会扣分，就是。
我不会单手玩这款游戏，好吗？讲白一点，就是这一款游戏玩起来很像比较老套的那个叫《死亡细胞》。
啊哈啊，对，
刚才想这件事情。
可是它最重要的是它没有那个补血，这个游戏是没有补血的哦。
嗯，
你没有身上带补血药，所以你要自己想办法补血。
对，它就是，
然后玩到后面有一个
商人什么的，
没有关牌不会帮你补。
会啦，有商人会帮你补血
啊。那个你要给他钱好吗？你要给他钱。
对啊，那个就是补血啊，那是拿资源去换血。
你没有钱，他就不想帮你补血啊。
好，
而且我觉得他这个游戏也该怎么说呢？我要直接讲嘛，他的 meta 感觉上，他的 meta 就是伤害高就是王道。
对对，有一种这种感觉。
我玩到已经破两三轮，我就觉得你伤害低的就是可悲。你就是被欺负，然后你伤害高就是对，就是战。
可是我是偏向可能是我手残玩不起来啊，因为那些有些枪啊还是什么的那种连段数比较高的那一种，我觉得玩起来也是有另外一种滋味。嗯、只是我要把它
说实在的，
打网是打不赢的
了。你说的那个长枪啊，
哼，
我用长枪已经破过一轮了，所以长枪是可行的。
哦，
然后长枪强的地方是它。厉害的地方是他的往上靠的招式很尖，你可以直接靠别人的屁股，然后别人还不会揍到你。
哦，
嗯，
还有一个往上的捞的动作超级邪恶。
嗯
嗯，
然后他的动作又很快，然后伤害又很棒，所以我觉得长枪是很棒的东西。嗯、
总之这款，
然后我说
《湮灭线》这一款游戏，我自己个人是觉得还蛮值得推荐的，因为它的价格也没有很贵，但是它的内容又很丰富。如果我喜欢这种洛哥类型的游戏，是还蛮适合去玩它的，应该可以得到不错体验啦。对啊，
我目前看简介跟你们的介绍，我觉得如果喜欢洛哥类型跟动作游戏的人嘛，应该是可以入手，因为我看它的打击感，还有它整体的关卡设计嘛，对。是有巧思的，然后底下的评论也是说，其实入手有点门槛在，但是玩到后面，其实你会觉得这个游戏是值得继续玩下去的，所以很多人破到最高难度八级之后还是继续玩。嗯，
哦，对啊，还有那个难度阶级的机制，所以我觉得这个游戏可以让留待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玩玩看，然后如果有更多的心得，或许可以跟阿修或者是找我一起讨论分享看看，也不一定。搞不好可以有些
就直接在同乐区@阿修直播给他玩，他指导你。
是的，
不用到指导啦，大概就是我刚才讲的那样。我目前玩到的心得就是那样，就是伤害高就是赞。
我之前玩游戏也是直播嘛，对，然后刚好阿修在，他给我很多提点，让我过关很顺的。所以如果你们玩这种类型的游戏，卡卡的，直接上来共乐。啊，如果我在，我就会笑你。阿修最知道你，我是负责笑你。
没错，
其实我也是想要负责笑的那个。
行不行？不行，你已经被我打上人设了。
因为我那时候玩这款游戏有一个很酷的招式，它可以集气。你一直按着它，它一直集气，然后你就看到它那个头上一直跳一个数字。然后说跳到无聊到跳到53，然后53以后给它一下，那一下直接破万，我就哈。可以达到这个伤害吗？是可以这样子打的吗？
哦、
可是他集到53已经很已经大概已经两分钟过了吧？
好久，
你这时间
紧绷啊！
谁会集？
时间完全不能做任何事情，只能闪而已。你就只能闪，你不能攻击、
嗯，
所以有
聚气再聚气，
对啊，我那时候有想过看可不可以集到99，直接给魔王来一下，结果发现不行。
应该有人在玩过吧？
不是你。就是开始最后 BOSS 战的时候，他要有一个动作，就是像那个进门那样的动作，然后你就没有办法集气、
哦。就像洛克人啊，要过那个关卡，会有一个达木卡在那边。
对对对，就有一个门，然后你要开那个门，然后你就变成说他重置你前面做的事情，那就哈没了，然后就哦算了，就这样吧。
过客人试之后过关卡的时候，集气他会直接射出去，还是还可以继续集气？有点忘记。
没有，他可以继续，可是这个不行。他这个有已经防止你做一个非常卑鄙的事情，因为那个伤害太夸张了。我那时候稍微测试一下，那个行是我得到的第二台技能。好，就分享到这边，谢谢。
好，感谢阿秀的分享。
阿秀，我跟你说声不好意思哦，因为刚刚前二十分钟嘛，对，我没有注意到录音，所以你刚刚前面讲的二十分钟可能只会录在 YouTube 直播里面。我也跟后来听到我们 Podcast 的表演说声不好意思，是我的那个
什么
直播事故。
然后我也忘记录音，
前二十分钟没录到。
然后
还好、那个、YouTube 有
没有录音的
？YouTube 有录。
好了 ，YT 上面有声音，就只好想办法把 YT 上面的声音抓下来了，
丢出来，
对啊，丢出来。好，感谢阿修分享，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露娜，
哇，阿修今天真的是
谢谢，
分享了很多，很精彩，感谢你，
对，满满。
哎，那
好，谢谢大家。
还有没有其他有参加的？
再讲一次，
哎，看 Ron 可以讲话吗 ？Ron 也是有参加，要不要上来分享心得？
对啊，
对啊。有参加那个暗锅活动不是吗？突然被 Q 到，可以啊，那上台欢迎欢迎欢迎，上台分享一下，
哎，真的
参加这一次活动的心得，然后为什么分享了这些游戏，然后跟选择哪一款游戏来玩，然后玩起来的感想又是如何，都可以。
对，那我跟各位干员稍微介绍一下，乱世。我们之前访谈过的来宾，他是第九游戏做的那个 YouTube 大师的游戏的制作人。对，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我们前面的集数，然后在 Steam 上面也可以找到他制作的游戏。YouTube 大叔，好，那你就上台啊，还是要拉上台？
我拉了，
好，要上台了。
我以为要邀请才能上去，
没有，这是大家随意可以自己上上下下，自由的。
哎，可以上台骂我们一句就可以下台。
对，
我们要怎么开始？
你看要不然你先从那个，你分享了哪三款游戏说起好了。
对，
你还记得吗？
没错。
OK， 我稍微看一下那个表单，
我再贴一次。
OK， 我想到了，想起来了。对，你刚刚在聊那个 roguelike 的游戏，那我刚好也是分享这三款游戏，也都是有 roguelike 的要素。
哦，这是 rogue 很多、欸。
其中两个是那个 Intergaudian 跟那个挺进地牢跟逃出地牢，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就是它有一个角色就是一个子弹，
哦，
对，它敌人就是子弹，然后你会拿很多枪。他的钢卷就是钢卷把它改成钢卷，就是里面的就很多奇奇怪怪的枪这样子，然后你可以去就是等于是拿那些奇奇怪怪的枪，然后去它有点类似弹幕游戏，但是你可以透过翻滚去闪躲。那它因那个挺进地牢是一代，算是一代了，然后后面再出一个是那个二代是逃出地牢，一样，
所以它两个是续作。
对对对，一样世界观，但是它的玩法有点不一样。
哦，
挺进地牢比较像是俯视的那种弹幕游戏，然后逃出地牢它会是一个横向卷轴，但是它是固定场景，就是你的地图不会太大。对，那这两款都蛮有趣。那其实老实讲，我填完的时候，其实我有点后悔，就填两款就是一二代，应该要选其他的游戏这样。对，不过我推荐的这个游戏都是我自己玩过，然后全部都是拿全成就。
哦，你这两款都拿全成就？
所有的游戏基本上我玩的游戏我都会拿到全成就，除非拿
不到。
狂人哎、欸！
这边要先打个那个就是预防针，因为我每次跟他讲说我都会拿全成就，然后就会有人跳出来说：“哎，那 Payday 呢？”对对对，就是拿得到的，对，
拿得到的，
就是不能是拿不到的。哦，配对好像1000多成就吧，太多了，但是，
哎，
对，那像
太多了啦，
比如说有些拿不到，比如说像有一些明明是 PVE 的游戏，他硬要塞一个 PVP， 他 PVP 没人玩，然后他 PVP 里面又塞一成就进去，就变成就是很奇怪，就拿不到的，
或者是伺服器关掉了，
或者是它是一个那个多人游戏。你单人基本上过不了，但是你多人你有没有朋友可以管？
哦，
你懂那种成就也 也比较难拿到这样。
嗯，总之就是人大尽量拿
的，这种的真的没办法。嗯，
对对对，但是能拿的我都会尽量拿。
嗯，
我也是。
然后啊，还有一款是那个 Evernice， Evernice 是也是 roguelike 的游戏，然后它比较像是平面俯视角，然后是近战在看怪，有点有点动作游戏的元素在里面。对，可能要看画面会比较好，就不太好描述。那他他这款当初的时候我就拿完成就，然后他最近好像有更新吧，又多了一堆成就，所以我刚好近期我又再把它玩完，把那个后面的成就再拿完一次。
哎，这款游戏我看到的描述是轻度 log 来轻度 log 动作游戏，看起来看不太出来他是在玩什么，有点像是弹幕射击，
有点像弹幕射击，然后它也支持可以四个人一起玩
哦，也不错
哦，
就是大家应该说有点大家一起打王一起闯关的那种游戏的感觉。
那感觉你推这三款游戏看起来同质性都还蛮高的，你是为什么会想要推这些游戏给其他人玩玩看？
哦，因为好，主要是我有几个考量的点。
嗯，
第一个就是那时候的时间点刚好是在过年的时间嘛，
对，
然后过年我想说大家的时间比较多，
嗯，
但是也有考量到就是，有可能就是他可能虽然有时间，但是他的时间是比较琐碎的。那为什么会选择就是这种类型的游戏呢？就是roguelike 的要素就是你进去一次，你可能就大概20分到40分钟左右你就出来，
哦，
可能就死掉出来。
嗯，
那其实会比较适合就是现代人的一个作息。那对，我就想说，你可以 OK， 如果这个时段真的，
哦，你讲的好深哦，
它会是一个比较一个适合他们游玩的游戏。那这其实也是我也觉得我为什么就是roguelike 的游戏在就是最近会这么，然后这几年会比较流行的，
符合现代人的口味。
哎，
对对对，就是我进去我就是要打死人，我进去就是要打怪，打怪。然后我及时体验到我想要体验的东西，然后时间也
铺垫不会太久，
就是40分钟或是一个小时内可以玩完这样。但是它又有一个东西可以，就是你可以玩到很后面，然后它可以就是浓到很后面，但是你时间会拉长。
嗯，
对，它也是可以足够耐玩，它也不是只单单玩就20分钟这样子。
哦，
对，所以就是他会想说这个要素，然后这个类型游戏是不是比较符合过年的这个时段？
哦，你把人家拜年的那个可能会有长辈过来 gank 你的那种要素都考虑进去了，所以才提出这些游戏。
我先玩完再把，我再跟你拜年。
对，
嗯，
如果去玩 RPG 什么就不行了，啊。去玩 RPG 的时候说啊，我这个副本还要打3个小时，不行，没办法，没办法出去拜年，然后被人家骂死。
嗯，
对啊，对啊，
哎，那你我看一下，你是抽到
谁的锅？
不太会念那名字。你
Ninja Chen 的
啊 ，Ninja Chen。
然后他是分享了背包英雄，然后 Into the Bridge 跟这个最后一个是什么？
My Magic，My
Magic。
总之，哎，这三款我都有看一下，然后我都有买。黑豹英雄我好像有分享心得，那我就先稍微略过，我想后面另外两款。
嗯，
另外两款 Into the Bridge 好像是一款战棋的游戏，然后它是一个很小型的战棋，大概只有4×4吧，就是16格左右。
哦，
不知道，不确定，我没有玩过，
也太小了吧，
就是它很小，然后但是它我之前有看过介绍，我之前就对这款蛮有兴趣，就是它你只有3台机器，然后去控制去那个战棋类的策略游戏这样，然后那时候就觉得有趣，然后刚好有被推荐到，就啊，我先买这样。
哦，
然后那个 Class of Hero， 然后我想好像忙类似 RPG 吧，我凭印象讲错、
哦，那是魔法门啊，一个算是还蛮老派的 RPG 了。
哎，没错，
对，就是对。然后我那时候也觉得蛮有趣，因为那时候其实它不太算是我平常会玩的类型。但是我被推荐到嘛，就来者不拒，我也是有先买起来，
全部都买了，全家餐。
然后对，但是因为呢，就是那个嘛，因为要完全成就，所以我没办法在过年时间全部都玩完，我光把背包英雄玩完就差不多了。 那标英雄其实也是类似 roguelike 的游戏，它 一局大概是20分钟到40分钟左右。
嗯哼，
那随着游戏的推进，你可以玩到大概可能40分钟到一个小时左右的。
对，
那它我觉得它蛮有趣的，就是它是进去的时候你要去多一个要素是你要去控制你的格子，跟你要去做你的装备的取舍。
嗯，
对。
啊，这个我其实很喜欢诶，当初在玩那个恶灵古堡的时候就被这些东西给弄得很苦恼，可是后来才发现其实当初在玩恶灵古堡的时候这些整理背包的要素就是一个好玩的要素，然后他把它融入变成一个游戏，我就觉得还蛮适合的，很有趣。
对，蛮有趣的，就是里面他最开始的角色主角就是一般的文法，就是这样，看你怎么摆放，然后有些东西摆在这个武器旁边它会有加成，或是比如说其中里面有个东西叫菜刀，那菜刀它后面会拿到一些比较高级的菜刀，是当你使用这菜刀你会连带旁边的菜刀一起使用。
嗯，
所以就会变成是你可以尽量都拿菜刀
哦，连锁
你按下去它就连锁，就是全部一起打人。然后它总共有五只英雄，然后每次英雄的玩法都不太一样。
嗯，
那其中跟背包整理相关比较相关就是最后一只是机器人，它是有点类似那个电路板的感觉，就是你一个起始，然后你的能量经过某个道具，它就是如果能量足够，它就使用那个道具。然后你也可以透过就是管线去让那个能量转弯或是扩增。
哦，
然后它就是等于是你安排路线，然后去执行这个道具。
那听起来就是哇，我是还没有玩到这个角色，
有一点就是在写程式的感觉，就是
对
叫什么执行，然后就是执行会扣度超险，就是。你在按下去的时候，你就要先算好。
嗯，不错啊，很动脑的游戏。
你玩的这个时候已经有那个故事模式了吗？背包英雄
故事模式啊、对对对，
我当初我是在最背包英雄在 EA 的时候我就买下来玩，那个时候还没有故事模式，然后我就只是觉得它就是一个整理背包类型的 roguelike 的游戏。然后它在近前几个月还是前几个礼拜我忘记了，它就更新了一个故事模式，我觉得超级无敌好玩的他多了那个故事模式之后啊，就是他除了带入剧情之外，他还有一个地图可以让你去建设一些房子啊什么什么，让你的英雄角色会有一些加成，然后让你循序渐进的慢慢去探索这些背包的地层，然后你就可以越玩越多复杂的东西，就是你从最简单开始慢慢玩到复杂，我觉得这个过程是非常有趣的。那我觉得这个故事模式啊，真的是让背包英雄这一款游戏增色不少。我自己个人是还蛮非常推荐的。对啊，这种玩法。
对，但我讲就是也不算缺点，就是我遇到的状况是，我因为他最后一个故事剧情，你要凑到某个东西，他才可以，比如说他好像要凑到机器人的道具，你才能使用这个机器人。
嗯哼。
但是他每次进去还是随机的。就是你有可能拿不到、
哦、对，
然后我大概连续进去了十次，应该说我把后面所有的那种任务都清完之后、我还是没有拿到他的部件。对，然后重点是他要去救、好像是救他爸爸、我想说我都已经过这么久了，他爸还不知道还有没有活着就一直拿不到，
没有啦，这个都会活着的啦
对，都不知道他多久了
你要想就是他搞不好在那个地层里面的时间线跟外面的时间线是不一样的，只能这样子，
没错，
洗脑自己。
就跟以前我玩一款游戏是《天睡孝道机》，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啊？
有、
粪
game 超好玩的粪 game，
是是。然后他种完一次田都一年吧，然后你种完一次一年，你就会增加能力值。然后那时候为了弄那个能力值，我在这边种了十年，然后。他有个小孩被抓走，我在那边种了十年，我都不知道那小孩他已经长大成了。
没错，无限剧情的那些等毛，对，他们是活在另外一个时间线。
哎呦，对啊，这个樱桃小丸子永远不会长大一样。这个如果太过计较的话就糟糕，
别说了，我要哭了。
深忧的事情嘛，深忧的新闻。
好，
OK。
哎，龙这边还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分享的吗？
我好像分享完了，没了。
哦啊，或者说你这次玩暗锅有没有什么心得？就是游戏
有什么心得啊？下次会不会继续想要参加？
对啊。
哦，我的心得是， 就是我觉得这蛮不错的，然后就是会就是玩到会平常不知道，应该说，嗯，因为这种推荐都是你玩过什么游戏，他推荐一些新的游戏，就是类似的游戏给你，嗯，但是难去推到就是你的舒适圈以外的游戏
哦。
所以透过这个活动，其实可以接触到你舒适圈以外的游戏。其实我是不排斥就是任何一个游戏类型，但是也是有一些比较擅长的嘛，比如说像赛车或是格斗类，
嗯，
但是这类型游戏其实也是有好游戏，而且也不是，比如说像格斗游戏不见得就是每个都像那种快打旋风这样子这么困难，这么 hardcore 的，也是有比较轻度类型的格斗游戏，它其实也比较就是适合那些应该算是不擅长这类型的玩家去玩的，
嗯哼，
像这样子就是一个交流的机会，我觉得蛮好的。那除此之外，我觉得可以有个活动 ，maybe 我举例啊，就是像我蛮常玩到一些很鸟的游戏，然后就会觉得这边这个设计总会这样设计，我觉得像比如说不算烂游戏，烂游戏就是你觉得玩过最痛苦的游戏是什么？是我说痛苦不是游戏本身，是游戏设计上让你带来的痛苦。像我之前玩一款那个。Before Blood 就是那个 Before B，
哦哦，
那个精神续作，
哦，
他们那个难度设计啊，然后怪物设计啊，设计的非常的糟糕。然后，但是我喜欢打拳击嘛，所以我就必须去那个一个人玩，然后玩到我就好像玩到剩下几个成就是拿不到的，一个人拿不到的，我就没有玩。但是我还是努力的拿完那些成就。
OQ。
这样子算是
這樣子
哦，成就拿不到，真的很可怜呢。
你这样算是抖 M 性格吗？
算吗？就比较喜欢，应该是完美主义一点吧。
嗯，哦，求极致，近乎苛求。
那你是说可以办一个活动，把这些东西抓出来，大家一起批斗，还是什么意思？
不是说就是分享，就是
哦，
什么奇奇怪怪的游戏，可以分享。
遇到了奇怪游戏的奇怪经验。这个其实，如果是玩 1.0 版本的2077，应该是有很多东西可以拿出来讲，
反正就是玩不下去了。
对啊，
对，
进入某个场景之后，直接全黑。
对，欸，那个真的是，我们真的被骗到，欸，气死。
嗯，
好啦，那就是感谢 Ron 的分享 ，Ron 的分享也是非常非常的精彩，
谢谢 Ron，
感谢，
对啊，很棒。
嗯，
那我自己下去了。
我真的觉得这个活动啊，真的是算是另外一种跨出舒适圈啊。因为，我不知道，欸，Steam 是不是也有演算法，啊，它就会一直推你喜欢看到的东西。
是的，
像
是
我最近买了《恶魔调酒师》，因为《恶魔调酒师》最近超便宜的，然后我就直接买了，然后就推给我一大堆色色的小黄友。
嗯，
他就是会
哦，对对对。我跟你说，现在的好处是你喜欢的东西，这些演算法会积极的塞给你，但是坏处就是你会一直卡在自己的舒适圈。这个时候你就是要试着切换账号，或是多个账号嘛，对，去挑战一下你平常没有在用的东西呀，啊。
哦，你是说有一些人会刻意把自己的那个浏览器的 cookie 清空，然后去看社群网站？
没有。你 cookie 清空也没有，因为它已经在你账号留着，所以你可能要换一个账号，或是办一个新账号。
哦哦哦，然后去看看，真的是跨出舒适圈，大家都在讲什么，不然自己永远都看到同样的东西。这样，
对，不然就是加入那个 Luna 的大暗锅，你会玩到你不想玩的游戏，但是你后来玩一玩，发觉其实不错，我误解了，可之前玩的体验。给我一个标签，觉得是份 game， 实际不是。
对啊，像我这一次，
啊，就像我可能玩这个会有节奏游戏之类的。
哦，那也是要有你有抽到啊。
嗯，
像我这一次要不是有阿修推，我根本就不知道有《湮灭线》这一款游戏出来，然后也不会去玩到它。这个就是其中一个这个
没错
活动的有趣的地方，啊，然后我后来在想一件事情啊，就是这个暗锅活动啊，我在想它的本质是不是？虽然说美其名是推荐你跳出舒适圈的游戏啊，可是我后来越想越不对劲，我就觉得说这个暗锅活动的本质是不是你？单纯只是想要干涉对方想玩的游戏啊，例如说好了，就是我越想越觉得这个活动它是一个有一个合理的机会可以让你去干涉对方游戏的意愿，像是刚刚 Jack 讲了，就是 Jack 不是很不喜欢玩 或是很不擅长玩节奏类型的游戏，我就故意推给你一个节奏类型的游戏、嗯、看看你的反应会如何，就是这种恶作剧的心态有没有、
哦、
我觉得这也是蛮有趣的一个点、
嗯、就像我、嗯、我可能知道某某人不喜欢玩恐怖类型的游戏，我就全部都在恐怖类型游戏，然后刚好期待用推恐怖类型的游戏，
对，
因为你按锅还是要抽嘛，那我就串通好底下裁判球员全部都我的人，妈全部都恐怖乐器游戏让你玩得开心。
对，阿伟要讲到暗锅应该是这么难玩不能只有我玩到。哎、欸、这个、
啊、
这个就太恐怖了吧。
暗锅是那种大家都带奇怪的食材丢进去，然后说干这么难吃不能只有我吃到。
五破更果断，暗锅等于把自己的性癖塞到别人的 Steam 里面。
哎、欸，这塞感觉怪怪的。
对，你用塞这个字感觉怪怪的。可是、嗯、哦，对啊，我觉得如果弄一个这种fun game 大暗锅应该也是会蛮有趣的，只是我在猜啦，应该不会有多少人想要花自己的荷包特地去买一些fun game 大暗锅。
我可以说有一个做法啦、嗯、就是你在暗锅开始之前嘛，可以写几个 issue 嘛，就是、嗯、哦推你喜欢的，然后第二 issue 可能是推你觉得最难玩，第三个是你觉得最猎奇的，
嗯，
然后大家加进来之前都不知道有这些 issue 嘛，那你就先摇一摇
哦，
这次抽到的暗锅 issue 是这个，
不是
你妈推份 game 游戏，可能参加的就很少啊，你 issue 一开始讲，大家可能就不要
就是抽的时候就不要抽 issue 了，就是你会推一个喜欢的，一个份的，然后一个猎奇的，然后你抽到哪一个不知道
哦，也可以啊，
这样是不是也蛮有趣
的？可以啊，就是对，就看你怎么去做安排。对，
MacBook Pro 新听众想加入下一届，欢迎，我再看看能不能提早办还是什么，因为我们通常是办在那个新年过年，因为它有一个弹书，就是因为新年过年的年假比较长，让你可以有比较多的时间去沉淀，去玩那些不想玩的游戏的心情。
啊、怕平常推大家没时间玩，结果后面分享机的时候、哦、我抽到但我没有时间玩，
对、啊、
也不好意思怪人家，因为毕竟是玩游戏啊，
对啊，
不是交作业
啊。那总之就是这个，哎，还有没有人想要分享暗锅的心得？
哎，最后一个名额哦。
对啊，
没有的话今天要结束咯，
没有的话今天就是最后的环节，就是讲几个新闻就结束了、嗯、有没有人要举手的？看起来是没有，我们办清明节暗锅好不好？等一下，中元节是什么时候？我忘记了。
中元节哦，
清明节暗锅可以啊，可是看要不要加一些新的那个规则，因为我现在这个规则可能搞不好大家玩腻了，然后或者是说大家三选一觉得不有趣，因为我之前是在想说，嗯、就是用一个规则，就是大家提的游戏就是全部随机抽一个。也不要说什么谁抽到谁的三选一了，你就是随机抽一个，这种还是真正的恐怖、嗯、好不好？
不，游戏暗锅有两个时间点啊，第一个是万圣节，第二个是那个鬼门开。
你是说在那个大家在准备要讲恐怖故事的那个时候，七月的时候，可以啊。我觉得大家如果有什么想到什么新的 idea 什么都可以直接就是丢出来，在我们的论坛那边可以，
没错，
可以讨论，就直接
讲到就丢哦，不要，对，不要把它铺垫的太过华丽，到时候忘记了多可惜。
你们公共
哎，
都
用
美吉利
的推荐区，
对啊，讲一讲都忘记了，
加怕跌卡。嗯，
好啦，那现在二十分钟，那我看我跟 Jack 各讲一个新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到此结束。Jack， 你这边有准备吗？
好啊，我这边没有哎、欸，
你这边没有哦。
我这几天轰炸新闻就是啊，樱桃小丸子跟七龙珠
哦，
嗯，没了。
欸、你知道那个鸟山明过世，我在公司掉泪、
嗯，难过啊！
我都不知道我自己这么喜欢鸟山明，然后我就看那个很多会师开始画他们自己，就是那个什么。七龙珠啊，就是孙悟空啊，然后那些角色啊，然后、
哦、对，致敬悼念。
哦、我看到一张，我那个我就破防。
丁小雨，
对，就是丁小雨。
嗯，
然后他那个把那个丁小雨，就是用自己的画师的那个风格把它画出来、嗯，真的是不行。我、哦、靠，
嗯。
然后我后来才发现，哦，原来我是这么喜欢鸟山明。虽然说我一直好像都在讲说不习惯他的那个画风什么的，但其实对啊，他真的影响我们很深哦。嗯，
之前他还没过之前，你才刚讲过而已。
对啊，
难道你就为这事情掉泪了？
对啊，好啦，那总之就是 RIP 要聊三名，真的是陪伴哦。对，我前几天还去那个开 PS， 然后下载那个卡卡洛特，不是有一款游戏，他就是七龙珠，他就是做那个孙悟空啊，七龙珠 Z 的动画剧情，然后把它做成游戏 RPG 的那个玩法，然后我就想说想要重温一下，就把它下载下来然后玩一下。我靠，然后看到那个 OP， 因为他把那个七龙珠 Z 的那个 Chara Chara 那一首歌的 OP 做成 3D 化，然后就是在游戏开场动画就放出来，我看到那个我就不行了，真的是回忆都涌上来。好，这是
对回忆化成泪水从我的嘴角流出来。
是啊，就是希望
从、我的眼角流出来，讲错了，
从嘴角流出来。好了，那我这边分享一个有趣一点的小新闻。
那我等一下换我分享阿修贴的。
好，FF 的系列的
先吧。
哎，什么？
啊、哦，没有，我说你先。
好好好，这个新闻呢，就是FF7 最近出了一个全新的 remake 版本，就是 FF Rebirth， 然后它在游戏里面有个系列吉祥物叫做莫古力，莫古力在 FF7 Rebirth 中是令玩家毛骨悚然的存在。我贴一张图，哎，不好意思，等我一下，卡住了。大家对莫古力有没有印象？它是一个白白的小精灵，然后长得有点可爱可爱的，胖胖的。但是呢，我第一次在 FF7 玩到看到这只角色出来的时候，我整个吓死，因为它变得很真实，变得很像飞在空中的无尾熊，然后只是白毛的，我就觉得很毛骨悚然。就真的 我自己个人是觉得很恐怖啊。然后它有让我觉得恐怖的点是它把牙齿的建模都建出来了，它有一幕是他在那边卖萌，然后那个卖萌的那个牙齿就有露出来，我看到的时候我就有一点点鸡皮疙瘩，就是恐怖谷的那种感觉在莫古力身，我从来没有想过恐怖谷会在莫古力身上重现。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新闻，不知道大家对这个 FF7 重制版的莫古力有没有什么感想？我自己个人是觉得还蛮恐怖的。
QQ，
第二
就是其他做的可爱，结果过头了。
他一直想要觉得他很可爱，还帮他加上一堆什么爱心啊、闪光滤镜，但是我就不觉得他可爱啊。可是这是我个人感想哦，这是不代表所有人的立场，这是我个人感想而已。我是觉得以前版本的莫古力比较可爱，
每个人不一样。
对，好，这是我今天带来的新闻，换你，
换我。我来念一下阿修分享的新闻：2024 Steam 春季特卖预告登场，《博德之门三》严阵以待，折扣即将来喽。
结果减10%，
什么时候开始呢？
明天。
10%是特卖，什么鬼啊？
不知道啊，卖的那么好，干嘛要打折打那么多？
是哦，那太可惜了。
我不知道啦，我
没办法
折价多少啊。
3月14号台湾时间延后一天，所以就是明天再明天
哦。3月15号，那还要等一天。
对啊，《博德之门三》不错啦，想玩。然后《严阵以待》我还好，《恶灵古堡四重制版》我觉得可以入手。欸，《快打旋风六》也是，很多人都在玩。我们的子频道里面有以圈交友里面大家都在玩。怕没有人陪你玩。
可是我现在全身心都是奉献给圣兽之王了，已经容不下其他的别的。
我也是，圣兽之王真的好棒哦，
真的
好毒啊！这个游戏 SLRPG 可以作战，真的很有毒。
我还要再玩它100个小时，我不用工作了。
然后一直有人在呛我说：“你看，早知道你就要买典藏包，预购典藏包不买，你看我就没有买啊。QQ ”
当初我们的五魄在揪要预购典藏包，当然就是直接找他就直接买了，啊，你看我现在就拿到了，这多棒，啊，
哭了。
有人现在没买到在二万。对啊，我们那个
现在你连实体的实物区都买不太到，我这几天体验版玩了第二轮了。
欸，我要说我买的那个典藏包是 Switch 版本的，可是我自己个人想要看 HD 画质的，所以我把那个典藏包里面的游戏卖掉，然后换成买 PS5 的数位版，然 然后呢，
靠，你太有爱了啦，新潮社就需要你。
然后我第一次卖 Switch 的游戏哦，是过了两三天才卖，还可以卖原价，而且一PO上去两秒钟马上有人来信说我要买，很夸张欸，
顶着啊，卖到缺货，
缺货，
实体包真的卖到缺货，
超扯的欸，完全没有想到会变成这种局面。
不然就是要买数位的嘛，数位的就是香港那边买啊，1800起跳嘛，港币换台币
啊，差没多少啊，
日文版日版的，
对啊，差没多少啊。那个
我想说，我今天晚上回去工作完就直接买数位版的来
玩了。我跟你讲，
之后看有闲钱再买。
对，你先买数位版，买了之后呢，等到实体版有货之后，你再补买实体版，这样子资助两次香草社，香草社就比较不会倒。香草社，感谢你，
谢谢香草社。你看五破贴的图超香的，
好香哦，真的很赞。传说之王，我们
明明就中世纪的游戏，应该很保守的穿着风格，但画的就是很香，就色色的感觉，又不会很色。
对啊，这个
你有格调，
这个对，就是有格调。然后我们在应该啦，没有意外的话，礼拜天的时候会上我们关于《圣兽之王》的一些小小的心得，就是大家可以期待。
对，光体验版我们就聊快一小时，没有聊
是啊，
天哪！
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感谢各位的聆听，真的非常感谢各位。那我们记得就是下礼拜我们
谢谢大家，
对，记得不要扑空了。
嗯，
那就感谢各位哦。那好，差不多。
嗯，
那就是最后再呼吁一下，就是我发现我们的 Apple Podcast 的评价好像很久没有更新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上去一下更新我们的五星好评。很久没有讲这个了，
下周休更。
对啊，感觉怕怕的。然后总之就是大家如果
我们还有储存点哦，记得有储存点哦，储存点储存点，
对，我们的储存点是我的新的单元啦，那大家我有放试播集000集在上面，然后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听听看。那你如果听完觉得你
妈试播集就那么有内容，
很我不知道有没有内容，就是你觉得你自己有很有趣的故事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话，就是欢迎底下有一些表单，就是我们的 show note 上面都有表单连结，可以去填里面的问卷，然后时间到了我就会联络你。好，那就感谢各位咯，感谢各位，下个礼拜不是下个礼拜，下一次再见。各位晚安，拜拜
拜拜。